多了，这个多了，那个多了以后，你就很紧张的，很紧张。弟兄姊妹，不需要紧张。你好好读圣经，你从圣经里面你读过了以后，你就不可能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我是个读书的人，我也是个读地上书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读到今天，我觉得在信仰上一点困难都没有。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圣经每一句话都是主所启示，都是主所默示的，并不是像有人说圣经含有神的话。不，怎么知道？圣经有内证的。这科学家们怎么知道这个宇宙有秩序的？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就是在那里读神的创造，他们研究神的创造，他们找出这个律，找出那个律，他们说整个的宇宙就是那么几个简单的式子能够连起来就完了。那么起初的时候说是整个宇宙一共有四种不同的力量，四重的力。现在他们说这个四个力最后应该是一个，为什么？他们实在说了，他们暗中是在证明宇宙中只有一位神啊。否则你怎么会想到宇宙会这么简单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只要是越是真的把整个人投入在科学的工作里面，你自然而然你有一天你要发现宇宙是有秩序的。如果你真的把你整个人投身在主的话语上，弟兄姊妹，你发现你在这里面会有一些的发现，那些的发现叫你不能够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这一点非常要紧的。我不是说护教学不重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许多时候为着要辨明福音的真理，我们需要有一些明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你真的读圣经的话，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自自然然在这里有一个秩序在那里。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主不只给我们秩序，而且这个秩序的背后有一些属灵的意义，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主那里就得着许多的帮助。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读下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看见一共有这个八乘是22乘八，那里面我们讲的神话语的性质，我想我们不再多说。那么然后呢，你真的就把这个22章把它分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22呢是等于这个22呢。这个22呢是等于5加上17，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把这个22段刚好，你会发现头5段是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40节，这个刚好是跟希伯来文头5个字母挂钩的。然后呢，从第二段开始，就是41节一直到176节，这个刚好是第二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呢，是告诉我们大体上从里面告诉我们读圣经人应该是圣经读经人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就是读圣经的人，这是我们上一次说过了。那么我们说过那些条件有好几个，我想我们今天不要再重复它。那么这些读圣经的条件呢，我们说过，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要看见没有一个人够上资格的，我们这个人就不合适读圣经。这个堕落过的人，那个脑子啊，根本就是堕落过。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呢、啊？他生下来呀、啊，他就是那个毒瘾发作。你有没有看见？有的父母这个吸毒啊，生下来孩子，结果就是又是鼻涕又是眼泪，一毒瘾发作的时候，那个情绪是可怕的很。所以问题就是他生下来就有问题的。我们这些人呢，是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在亚当里面一堕落过，我们的头脑根本就是堕落过的。所以你知道，因着我们这个人被罪污染的缘故，所以我们巴不得没有神。所以我们觉得有神啊，那个神是个最大的电灯泡，我们就不能在那里犯罪了，不能。所以我们不要神，自自然然我们就发展出一个无神的文化，一个无神的理论出来。弟兄姊妹，你看你今天就是明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想，一个堕落过的这个头脑来读圣经，怎么可能读明白？很多地方神说一件事情，我们领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没有冲突，但是神的话和我们这个人有冲突，是和这个堕落过的这个旧人有冲突。所以如果你我来读圣经了，千万不要用我们那个堕落过那个旧人来读圣经，那你读来读去，弟兄姊妹，很多人读来读去变成新派。他本来不会是新派的，因为他到神学院去，结果整天读圣经啊，他就用那一部分来读圣经。好了，他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不对，
很多地方和理性合不来，这个理性实在说是堕落的那一部分。我现在没有说这个还有一部分是神创造的原始的部分，这个我们不能一口否认它啊，不能一口否定它。那么就是一个那样的缘故，你看见说圣经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但是你看见没有，神的话是和人冲突的，所以这个人一定要经过神制作开采，这个人一定要经过神的训练和雕刻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主拯救我们，主拯救我们不只叫我们上天堂，主拯救我们在我们身上工作要叫我们这个人能适合读圣经才可以，否则没有一个人可以适合读圣经。我很怕有这样的聚会，因为如果一个人说我现在读圣经就拿读物理读化学那个精神来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你把你那一套思想哲学通通搬进来了，本来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你通通搬读进去了，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这次要看一点教会的历史，你就可以从教会历史里学一些，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会把神的话糟蹋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这个人太要紧。但是我们说过，那些读圣经的人如果是新造的人，如果是必须是奉献的人，如果这个人必须是属灵的人，如果这个人必须是是有追求，那么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办不到，但是不要紧，如果你办得到，诗篇根本只有头四十节，后面不要了，根本不必再写下去，就老早知道我们办不到的，所以他才有下面那一段。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就讲到怜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需要怜悯，我们这个人是不行，但是不要紧，主已经为我们的一个预备了个救恩，这个救恩要这个救恩就是特别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那么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已经成功的工作。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把整个十字架的原则运行在我们身上，工作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做他那个十字架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在这个雕刻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呢，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个保罗啊，是一个你不要忘记，是当时青年的才俊，是个犹太人的精华。如果他把犹太的思想完全搬到圣经里面来，你知道今天就没有基督教了。但他说不再是我。你看见没有，证明说这个我圣灵在保罗身上继续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好了，现在神能用保罗了，清楚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所以从第二段开始就开始有41节一直到176节，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过程和原则，就是死而复活的原则和历程。那这个是指圣灵借着在圣灵这是指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圣灵执行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来说的。那么这个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从第六段到第十二小段，就是41节到96节。那么到这一段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积极的工作，那结果就是里面有一句话叫烟熏的皮带，那这个我想我们不详细去说它了。但要紧在什么地方呢？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就是说这个人不见了。你讲本来呀，你这个皮带没有被烟熏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皮带的美丽的。那么结果如果你要皮带里面的酒越过越好的话，那么这个犹太人的规矩怎么做呢？就让那个皮带里面的酒啊在那个火上面烤，但是不是直接的火，是用烟的来熏它，烟来熏它，熏到一个地方把整个的皮带包围着，你外面看着你根本看不见皮带的美丽了，但是里面那个酒慢慢就变成上好的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这个人不行，我们这个人就是个皮带，我们老是要让人看见我们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我们受了这个教育，受了那个教育。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个皮带太美丽了。但这个时候呢，如果真的要让主的话在我能够明白主的话，你看见这是烟熏的皮带的结果，叫人看不见我们乃看见主。那么同时呢，自然的就建立起一些读圣经应该有的条件，像属灵的条件，这个人必须属灵才可以，这个人必须在灵里行 walk in the spirit， 这个人不能在肉体里才可以。你知道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他来读圣经最可怕。你知道在美国不是有神的儿女吗？ Children of God， 你知道他们那个发明，他们那个作者到一个什么，他们讲到什么地步，他的圣经里面讲凡物公用啊，是包括妻子在里面。所以有一次你看见他有一张照片，他和好些妇女在一起，这都是他的妻子，他是凡物公用的妻子。你想想看，这样的人来读圣经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从前是牧师，而且是一个非常基要非常福音派的这个中间的一个牧师，但是你没有想到人可以走得那么远，人可以堕落得那么厉害。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应该是我们的见解，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行，但是主会在我们身上培养起那些条件来，雕刻出来，那么让慢慢的我们就能读圣经了啊，就能够这个圣经就有光了，就能够丰富了啊。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现在我要重复说明一下，我们说能读圣经并不是指着你不能读圣经，当然了，我们现在读圣经能读圣经指着是指着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能指着有光有看见，说了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这不指着否定大家平常的这个读平常守晨更的时候或者与主亲近的那种读圣经，并不能代替那个，不，这是不一样的啊，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从第十三段到一百的十九段呢，就是97节到152节，那那一段你就看见是十字架消极的工作，就除去什么呢？读圣经重重的障碍。那么那里你看见骄傲的，那里你看见肉体，那里我们上次看见过，就是像异端一样，像邪教一样。那么我想我不要举那个名字。那么还有呢，那里也很自然的给我们也很自然看见，那里的很明显就像指着今天的新派一样，所有的邪道和所有的假道很清楚，而且我们在那里有很好很美丽的宣告。所以有一些我们身上的那些障碍，十字架会为我们出去。如果我们啊是在雕刻的话，那么这个，所以这个人非常要紧，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很少，普通读圣经很少注意这一方面。所以你看你今天可以说许多时候按理来应该很多人才出来才对，结果人才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很多头脑大的都变成新派，很稀奇。我就觉得很奇怪，现在你讲到新派的，好像这个人很有学问，好像这个人那是学富五车，你看他写的书就可以。我到图书馆看过的，果然是不同啊。有的人花了真的写了一本的书啊，那真是非常的这个好像很有学术性，但是你看看呢，你不能读不下去的。啊，有的时候我只要读几行，根本里面就不平衡，根本读不下去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我们知道有这个危险在，所以在我们懂得方法以前，这个人一定要对才可以，人必须经过十字架工作才可以。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肯奉献，我们不肯把自己交给主，我们以为说我是在学最高学府里面出来的，我拿同样的办法我来做，弟兄姊妹不灵的。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不知道将来你走什么方向，我害怕，我真的为你害怕。因为今天这个事情已经看见，如果人不读圣，如果人今天不读圣经，人家没有这些难处，不会有这些困难。就是有些要读圣经，他们要把完全投入了，好了，投入来投出去，读这个参考书，读那个参考书，结果呢，慢慢就走去，就离开了。慢慢读到四福音、马太福音，他们说这个都是神话，这根本不是主耶稣讲的话，这个根本是门徒们放在，把主耶稣放在，就是把门徒们把那些话放在主耶稣的口里面。你看看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这个神学的一个潮流，这个是非常新，我讲是新神学的一个潮流。你如果到任何图书馆，你到任何这个书，现在你不要连书店，我到美国书店，我走的，我看看就摇头。你有的时候你看看那些书，你就觉得很害怕，你就担心说，你看这里有许许多多那个属灵的幼苗，如果他们接触到这样的书，你看会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步去？所以我要承认，我里面有几分的着急。我觉得今天是到了和20世纪末了，而且是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所以大家都要求新，要求新，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新过，福音从来就是古老的福音，十字架仍旧是古老的福音。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追求新，越新越好，我是个读物理的人，越新越好，要有新的发现，但是圣经没有办法，圣经是没有办法进步的，人就是古老的福音，人就是一本古老的圣经。 所以我们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不要来改圣经，让圣经来改变我们，这点非常要紧，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来读去，东改一个，西改一个，这里看不顺眼改一点，那里看不顺眼解释一点，你知道吗？你本来不读圣经还不要，你读了圣经多看本参考书以后，你就变得很会解经的人，解经来你三解先三解两解就解掉了。这样的话，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每次我们来到圣经，我要问的有什么？是你比圣经大，还是圣经比你大？如果你比圣经大，你可以去来改圣经；如果圣经比你大，你让圣经来改变我们。那么我们说，那个改变的过程就是第六段一直到第六，就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第六段，就是那个第六段到二十二段，不是，就第六段的十九段所告诉我们，就是分两段，前面是积极的工作，后面呢是消极的工作。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从第二十段到二十二段，就是一百五十三节到一百七十六节呢，那里讲到复活，啊，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领会哈。那么那个就讲到丰收了，就讲到神话语的丰收。那么神话语的丰收并不是说是指着那个发现说的，并不是神的话语本身当然是永远不变的，但是我们对于神的发现，对神话语的发现会越来越多，神在我们身上的启示会越来越多，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这个在你整个的过程里面看得出来。你知道读圣经的人呢，这个我们会提的，这个读圣经也好，或者说圣经的神学也好，你会发现呢，这个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有一点要记得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的道理啊是进步的，从创世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那么这个道理的进步啊，并不是指着神自己的话的进步，不是，是指着神的启示，人看见的那个进步说的。那这个的确是有的，啊，是由那个进步的情形。那么同样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的发现是会进步，但是神的话是不会进步的，神的话自己不会进步，但是神话语里面启示的道理是会进步的。这个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知道这个所有读圣经的，特别是纯正福音的人，他们一同读圣经，他们的确看见那一条线。那么在诗篇一百十九篇，你会看见神的话语是这么多，它永远安定在天，但是今天藏在我们的心里，越过越丰富，这是用我们人的说法，那这个是会有丰收的情形。我想这个就是大概整个一百十九篇是这样。所以我们上一次可以说在这个枫桥大饭店，我想我们这是第二次，我们就只把这一部分讲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再把听听录音带再做好的复习。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这一次啊，就是我们就接着现在来讲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那么就是指着读圣经的方法来说。那么讲了读圣经的人哈，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是用整个的整章这一个次序这样下来的，这是个次序。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个次序。那么但是呢，你读诗篇一百十九篇，你发现这里那里会给我们看见一些读圣经的秘诀和读圣经的方法。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用八次一同在一起要谈的。所以我们仰望主呢，能够把这些话印深深的印在我们里面。我个人还有一个很深的祈求，希望弟兄姊妹能带着祷告的灵，真是把这几天呢，好像真是坐在主的脚前一样啊，真是求主借着这些话能深深的给我们有个好的有个深的印象，让我们能够打个很好的基础。我想呢，我们这一堂就到这里。我们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再恢复，我们希望呢十点钟的时候大家能够准时回到这里。那么没有报名的请你们再报一下，那么等一等我们还有一点点报告，是不是现在报告有一个报告。我们还是翻到诗篇一百十九篇， 读三十四节，诗篇一百十九篇。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然后我们再读七十三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然后一百二十五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一百四十四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一百六十九节，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这句原文的意思应该是，照你的话求你赐我悟性，应该多两个求你。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不知道刚才我们读了五节圣经，有没有人对这五节圣经有一点印象？这五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共同的词，一个句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求你赐我悟性，一共几次呢？一共是五次。英文呢是 Give me understanding， 这个词一共用了五次，就这么五次，统统在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好，我想我们现在要继续谈怎样读圣经。那么第一堂呢，我们大概复习了一下诗篇一百十九篇。我还漏掉一点，我想提一下，因为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诗篇一百十九篇讲到神的话，神的话和神的儿子一样的伟大。一个伟大的景色，你很难从一个角度来看它。全世界最伟大的瀑布不在加拿大，是在巴拉圭和阿根廷，和这个巴西交界的地方。那个瀑布叫做伊瓜苏。如果你要把这个瀑布看过的话，你要从不同的几个角度，有的时候你要走一公里以上的路，你才能够经历整个的伊瓜苏，才能把这个瀑布看过。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我大概对伊瓜苏有了印象。我还记得当我有一次带着我的岳父，我们一同到伊瓜苏去，我们为着他们老人家怕不要走太多的路，所以我们就住在一个旅馆，那个旅馆呢根本就看得到那个伊瓜苏。然后呢我们晚上进去了，我们就住在那。第二天早晨呢，他们两位老人家实在觉得非常看的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那么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让我们去看伊瓜苏吧，让我们去看瀑布嘛。他们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我们不是就摆在我们前面吗？就是这么多了。但是弟兄姊妹，后来我们就提醒他们说，伊瓜苏不止这么多的。如果你说看到，你看到没有？看到了，但是你只是看到一面。所以呢我们就带着他们就到这个另外一边，到了这个阿根廷那边去。结果走了很长很长的路，那一天那条路啊，这个那条路呢，这个要穿过森林，要穿过河流，你从好几个角度可以看到的。那我知道我的岳父岳母他们非常的辛苦，但是回来以后他们觉得很值得。因为他们的的确确看见世界最大的最宽的一个瀑布。我们知道说神的儿子伟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所以我们有了四本的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所以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他是君王，做了我们的救主，而且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之下。马可福音让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做了我们的救主，让我们救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来服侍他。而且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他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要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人，是根据神永远旨意的。那么而且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今天他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有了生命，有了主，有了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所以这是四个不同角度我们才能看得清楚。你记得基路伯不是有四个样子吗？马太福音就给我们看见狮子的那一面，因为他是君王，他是犹大的狮子。那么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牛的一面，任劳任怨。然后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人的一面，然后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老鹰的一面，展翅上腾。所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我们能看我们的主，这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为什么伟大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所以这个道是道成肉身的道， incarnated word 是道成肉身的道，而这个道实在说来就是神的发表。那么这个实在是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但是我们能够明白它，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人，道成了肉身。如果光是道，我们觉得很抽象；光是爱，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乃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现在我们在他身上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我们以为弯腰就是谦卑，结果有一天主耶稣在地上弯着腰画字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哦，这个叫做谦卑。所以弟兄姊妹，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那么这实在是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那我们能明白他，为什么能明白他？因为他是人，但他里面实在是神。他在船头上睡着了，这是人；他起来斥责风和海，明明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他是神又是人，这实在是个近前的奥秘，我没有办法明白他。所以圣经有四个不同的角度来领会他，来指给我们看。神的话也是这样，这个道是神写下来的道，所以是 written word。这个不是 incarnated word， 这个 incarnated word 道成肉身的道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现在神如何来发表他自己呢？他把他整个的话写下来了，这就是圣经的话。但是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经都是神吹气在上面的。因着神吹气在上面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一面，你明明看见是人的字，明明是人的分段，明明这里是人的思想，但是因为神吹气在上面的缘故，你知道这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书，这是神的话，这是属灵的书。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神借着玛利亚给他一个身体，让他和罪人做朋友，来发表神的爱。那么今天呢，神也给了圣经一些字，叫我们看得见的，是我们懂得的这些字。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字的背后乃是代表什么？乃是代表神的话。你还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天呢，一个波斯的王啊，他忽然看见呢，指头上这个墙上有人的指头写字，对不对？但是很稀奇，那个指头分明是人的指头，上面说是人的指头，但人的指头呢写出来的字没有人看得懂，因为那个 handwriting 那个字根本是神的字。所以弟兄怎么明白吗？这是非常的奥秘。这一本的圣经 明明我们看得见，这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明明是黑字写在白纸上，但是不要忘记里面的发表是神的发表，这点我们一定要记着。所以神的话太伟大了，我们用伟大这个字一点都不能形容它，没办法说出来。所以你把这本伟大的书和所有的书放在一起，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和别的书并列的。你如果把它和苏格拉底的书并列，这是低看这部，这是我们不认识这本书。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着他吹气在上面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圣经里面有人的元素，有神，有属灵的元素，有属人的元素，有属灵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要能记得，那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得这本书，就好像我们不大懂得神的儿子一样，他分明是平易近人，但他讲的话门徒就是不大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能完全听得懂，那一定是属人这一方面，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为了这个缘故，神当他借着诗篇119篇来形容神的话的时候，他就不是光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是用8个角度来看他。所以圣经119篇就用了8个字来形容它。当然我们曾经说过，这个8个字可以分成4大组的，那个4大组就很像4本福音书一样，很像很像。但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那么这个8字反来覆去一直用它，因为什么？因为只有8个不同的字才能够把神的话能够发表出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读圣经，觉得这是个读圣经最好的方法，他抓住一点，那么就把别的就放掉了，就觉得这个不好，然后另外一个也抓到一点，说是这个应该，这应该这样来读圣经，应该这样来解释圣经，都没有错。每一个人都抓住一个角度，而且等一等我们回过头来看，几乎他们都是对，他们都找到对的一面。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觉得说只有你的解释是对的，你千万不要说别人都是错的，不能，因为我们这个人太渺小了。这样伟大的圣经我们只能看见一面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19篇要用8个不同的句子来形容神的话，这样才把神的话完全的衬托出来。